风角客厅的窗帘被紧紧地拉拢了。因为地毯是新的，需要保护，不受八月骄阳的照射，窗帘十分厚实，几乎拖到地上，能透过的光线已大大减弱，但呈现各种颜色。一位诗人，事实上没有诗人在场，很可能会引用下面这行诗句：生命像是五彩缤纷的玻璃圆顶，也可能把窗帘比作放下的闸门，用来阻挡难以承受的空中涌来的潮水。帘外是一大片夺目的光芒，帘内虽然可以看到亮光，但已调整到适应人的接受能力了。房间里坐着两个令人感到愉快的人，一个是19岁的男孩，正在钻研一本小开本的解剖学手册，偶尔对放在钢琴上的一块骨头看上一眼。他还时不时在椅子上蹦跳一下，喘口气，哼一声。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印刷字体又小，而人体骨骼又构造得那么复杂。还有个是他的母亲，正在写信，不断把他所写的内容念给他听。他还不断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把窗帘拉开一点，于是一小道亮光落到地毯上。他说了声他们仍旧在那里。
什么地方没有他们呀？
男孩说。他是 Lucy 的弟弟弗雷迪。
我告诉你，我已经感到相当厌倦了
啊。那么看在老天的份上，离开我的客厅吧。
怀尼车奇太太大声说，他希望通过从字面上理解一些话来治愈他的孩子喜欢用俚语的毛病。弗雷迪动也没有动，也没有回答。
我看事情快要见分晓了，
他说，巴不得听听他儿子对事态的意见，如果他不需要过分求他便可以得到的话。
是时候了，他们不能再拖了。
我很高兴塞西尔又一次向他求婚，
这是他第三次上了，是不是
弗雷迪？我的的确确认为你这样讲话是很刻薄的。
我不是有意刻薄，
他接着说，
不过我的的确确认为露西满可以在意大利就把这件事讲清楚。我不知道姑娘们是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可是她以前一定没有好好说不这个字，要不然她今天就不需要再说一遍了。这对整个事情我说不清楚，我确实感到非常不舒服。
你真这样吗，亲爱的？哦，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不说算了。
他继续看他的书。
你听听我写给威斯太太的信啊，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威斯太太，
哦，妈妈，你念给我听过了，写得蛮精彩
啊。我写道，亲爱的威斯太太，塞西尔刚才征求我对他婚事的同意，我将会感到很高兴，如果这是露西的愿望的话。不过他没有再往下念。塞西尔居然来征求我的同意，我感到很有趣。他一向主张破除世俗观念，父母嘛根本不值一提。哦，等等等等，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他没有我就不行了，没有我也不行。你，
弗雷迪点了点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也征求过我的同意啊。
他叫喊起来，
哦，他这个人真怪。
这又有什么怪？
这位儿子兼继承人问，
为什么不该征求我的同意？
你对露西，对姑娘们，或者对其他事情又懂得些什么？你究竟说了些什么？
我对塞西尔说，你娶她或者不娶她都与我无关。
哦，你的回答真管用。
不过他自己的回答虽然措辞比较合乎习惯，意思却是相同的。
伤脑筋的是这个，
弗雷迪说到这里，接着他又钻研起他的功课来。他太怕难为情了，不敢说出到底什么事情伤脑筋。霍尼车奇太太回到了窗边，
弗雷迪，你得过来，他们还在那里。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偷看。
哦，这样偷看，难道我不可以在自己家里朝窗外看？
可是他还是回到了写字台前，在经过他儿子身边时看了看，说，
还在看。
322页。
弗雷迪轻蔑地哼了一声，翻过去两页。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就在窗帘外面不远的地方，那两个人在长谈，柔声细语，没有间断过。
伤脑筋的是这个，我对塞西尔讲错了话，弄得尴尬透了。
他神经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
他对我的同意不满足，要知道我的确表示过同意，不过我说的是我不在乎。得，他可不满意，想知道我是不是高兴得要发疯。他实际上是这样说的，要是他娶了露西，那么对露西也好，对风角总的来说也好，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吗？他一定要我回答。他说我的回答能加强他的求婚。
我希望你小心地回答他，亲爱的。嗯，
我的回答是不。
男孩子咬牙切齿地说。
着，这下可闯下祸了。我实在没办法不这样说，我不得不这样说，我不得不说不。哼，他根本不该来问我。
啊，你这孩子真荒唐。他母亲嚷道，你自以为那么神圣和真诚，实际上只是自高自大的令人作呕。难道你以为像塞西尔这样的人会把你说的真当一回事吗？我希望他给了你两下耳光，你怎么敢说不？
哦，请保持安静，妈妈。当我没法说是的时候，我只能说不。我竭力大笑，好像我说的话只是开开玩笑，而塞西尔也大笑起来。我就成这胆走开了，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我感到我讲错了话。
哦，不过，请保持安静，让人干一点工作。
不，
霍尼车奇太太说，他的神气好像是对这个话题经过深思熟虑似的。我不会保持安静的。你明明知道他们俩在罗马发生的一切，你明明知道他为什么到这里来，而你却故意侮辱他，想把他从我的家里赶走。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他为自己辩护道，
我不过表示我不喜欢他罢了。我并不恨他，可是我不喜欢他。我担心的是他会去告诉露西。
他瞥了一下窗帘，神情黯然。
哦，我可喜欢他。
霍尼车奇太太说，我认识他的母亲，他人品好，又聪明，又有钱，有很多重要的社会关系。
哦，你不必用脚踢钢琴，他有很多重要的社会关系。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再说一遍，他有很多重要的社会关系。
他顿住了，似乎刚在练习背诵他的宋词，不过脸上仍旧露出不满意的神情。他又补上一句，而且举止潇洒，
到刚才为止我还很喜欢他，我想大概是因为他是露西回到家里过的第一个礼拜就那么扫兴的缘故，还有因为比比先生不了解情况说了一些话。
比比先生？他的母亲问，一面试图掩盖他的好奇心。
我不明白这和比比先生有什么关系。你熟悉比比先生的幽默风格，虽然你从来不太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他说威茨先生是一位理想的单身汉，我当时很惊觉，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哦，他跟我一样比较超脱。我怎么问他也不肯说下去，不过这倒是我好好的思索。自从塞西尔追求露西以来，他并不那么讨人喜欢，至少我也解释不清楚。
唉，你永远也解释不清楚，亲爱的。不过我能解释，你嫉妒塞西尔，因为他可能是露西不再为你编织丝领带。
这个解释看来合情合理，弗雷迪也准备接受。然而在他的脑海深处却潜伏着一种隐隐约约的不信任感。塞西尔对人爱好体育运动评价过高，是这个缘故吗？塞西尔让人顺着他的方式讲话，而不是让人顺着他自己的方式讲话，这样使人感到厌倦，是这个缘故吗？还有，塞西尔是那种绝对不肯戴别人戴过的帽子的人。弗雷迪并未意识到自己有深刻的思考能力，便不再往下想了。他一定是在嫉妒塞西尔，不然他就绝不会因为这些愚蠢的原因而不喜欢一个人。
啊，这样写可以吗？
他的母亲大声说，亲爱的威斯太太，塞西尔刚才征求我对他婚事的同意，我将会感到很高兴，如果这是露西的愿望的话。接着我在顶上写道，而我已把这些话告诉露西了。啊，我必须把信重抄一遍。而我已把这些话告诉露西了。不过露西似乎万分举棋不定，而在当今，年轻人必须自己做出决定。我所以这样写是为了不让威斯太太认为我们是老古董。她热衷于参加各种讲座提高智力，而自始至终她床下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电灯开关上都是女佣人的肮脏的纸液，她把那套公寓弄得一团糟。假定露西嫁给了塞西尔，她将住公寓还是住在乡下呀？哎呦，别胡乱打断我，我讲到哪里了？哦，是了，年轻人必须自己做出决定。我知道露西喜欢你的儿子，因为他什么都告诉我。而他第一次向他求婚，他就从罗马写信告诉我了。哦不，我要把这最后一句划掉，这听上去有点高高在上的味道，就停在因为他什么都告诉我这里好了。要不我把这一句也划掉？
把这一句也划掉，弗雷迪说。霍尼车骑太太把这一句保留了。
哦，这样，这封信就成为这个样子。亲爱的威斯太太，塞西尔刚才征求我对他婚事的同意，我将会感到很高兴，如果这是露西的愿望的话。而我已把这些话告诉露西了，不过露西似乎万分举棋不定，而在当今，年轻人必须自己做出决定。我知道露西喜欢你的儿子，因为他什么都告诉我，可是我不知道。
注意，弗雷迪叫道，窗帘从中间分开了。
塞西尔的第一个动作便是恼怒的动作，他对霍尼车骑一家为了保护家具而坐在黑暗里的习惯实在受不了，他本能地扯了一下窗帘，使他们顺着帘杆倏地分开了，光线进入了房间，于是露出了一个露台。这种露台许多郊区的别墅都有，两旁种着树木，上面有一把用带皮树枝制成的小椅，还有两块花坛。因为风角住在俯瞰苏克塞斯郡威尔德地区的山坡上，这露台在远处风景的衬托下变了样。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